愿因为平安从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是打过仗又或者当过兵呢？可能呢我们上一代会有，又或者上上一代会有，听起来呢跟我们有些距离。我呢就认识一个朋友，他在南韩那里住的，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派了去一个接近北韩边境的城市那里呢就要去当兵。在那个严冬的里面，他在零下十几度的温度里面要接受户外的训练好一段日子。有一天我就收到他写给我封信，他说他很辛苦，他觉得他会死在那里，会冻死在那里。我听到我突然觉得很害怕，死了，这封是不是他封遗书呢？幸好不是。不过很奇妙的是，这位弟兄他当完兵之后有一些很微妙的转变。他以前是一个懒懒闲的少爷仔，当完兵之后就成熟稳重得多，而且又开始努力读书要发奋，去到后来又重新回去教会里面认识上帝。他说他生命里面多了一条疤痕，叫做战绩。香港地就不像邻近的地区，好像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等，男人去到某一个年纪就要强制去当兵。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熟悉当兵，也都不熟悉打仗。不过属灵生命里面，上帝他是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他的精兵。那从未当过兵又未打过仗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为上帝征战、为上帝、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的意思呢？今天的讲题是为信仰打那美好的硬仗，经文就记载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六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这位外徒，跟他说信仰生命就好像打仗一样，他要提摩太和所有会传阅这封信的人，包括我们，建构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要成为一支基督的精兵，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但是留心，这一场仗并不容易，这一场仗并不是明刀明枪，也不是靠腿快靠力大，而是一场属灵的硬仗。因为这一场仗的战场是我们每日生活里面，是我们生活每一个很隐藏的部分，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很漫长的日子里面的战役。究竟这场战、这场硬仗怎样才有战胜的把握，而最终的属灵的奖赏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经文里面去看看道的核心。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六节，一二三起。但你这属上帝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那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面前，并向管丢比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适当的时候都要显明出来，他是那可称重独一的权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门。让我们一起再次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求你赐下你的恩光，光照我们的内心，使我们藉着你的话语更加认识你，更加深爱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诚心所愿。因为经文一开始就有一个但字，这个但字代表一种转向、一种对比。 保罗要收信人提摩太和其他人分别出来，他说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英文是 But as for you, the man of God。 保罗点出当时以弗所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传别的教义的假教师，第二种人是贪图钱财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而贪恋钱财而背离信仰的人。这两种人既不知足亦都不敬虔，其实就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他就记载其实以弗所当时有一座被誉为古代七大文明之一的阿底米神庙，那个神像就是这样的样子。保罗曾经因为传福音和阿底米神庙那些银庵的工匠发生冲突，差点就引起骚乱。当时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惯了大约以前信仰的坏的习俗，或者一些想赚钱 的心的欲望，就他们想在信仰里面得到好处。不过可惜归信基督教的基督徒都一样将这些坏的习惯带了去教会，而保罗就斥责那些贪财的人，同时也都对提摩太说，你是跟他们不同的，你是属上帝的人，你要从那些不敬虔不知足的人分别出来，去对抗歪曲的教义和旧有的社会文化。保罗这位属灵的师父语重心长地跟提摩太说了四个要字，四个 imperatives。 这四个要字是两个两个为一组，一对一对这样并列而成，就好像行军打仗军令如山的命令一样。而第一对要字就是要逃避要追求，俗语有云走得快好世界，而孙子兵法里面三十六计里面都有一计叫做走为上计。同样保罗都吩咐提摩太打这场硬仗，首要的策略就是逃离逃避那些假的教导假的教师，但是不要停留在逃避之上，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这一章就是美善的清单，逐一针对了在六章四至五节一些坏的见证。公义敬虔是讲紧真诚的神人关系，针对的就是当时教会那些自高自大心术不正丧失真理的人。爱心信心就是讲紧基督徒的美德，忍耐温柔就是讲紧处世的善良，都是针对紧当时教会嫉妒纷争毁谤恶意猜疑 的问题。保罗说但我们这些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要追求，我就想起一个运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呢，叫做闪避球。年轻的弟兄姊妹应该就玩过了。玩闪避球有两个致胜的原则的，第一个就是闪得够快避开所有掉过来的球，那就容易赢。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捉得稳，找机会捉住那些掉过来的球，捉住它，然后就找机会将球掉回去 对面的对方，击中对手。逃避捉得稳，打这场硬仗属灵的硬仗都一样考验我们的反应，既要闪得快避开属灵的攻击，亦都要捉得紧，捉住上帝给我们的美善我们的美德，保持一颗敬虔的心。无可否认，我们身处的世代是一个充满着攻击充满着金钱挂帅原则的世代，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很难可信，人心叵测，充满着荒诞虚伪。而拿些数字看一下，根据今年2024年3月的政府统计的数字，就对比2023年比2022年香港总罪案的数字升幅，你估下升了多少？2023年比2022年总共升了 30%， 30%。 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而主要的升幅来自诈骗案。事实上当我们每一天打开手机，我们都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不明来历的电话会打给你，叫你去拿快件，叫你去借钱，又或者你会无啦在 SMS 那些短信那里会叫你去帮衬那些地下的钱庄赌场甚至色情的场所。 聖經其實一早就講咗啦，我哋嘅仇敵就好似嗰個遍地遊走嘅獅子，尋找可以吞吃嘅人。而我哋係咪意識緊，我哋喺呢場硬仗裏面去參與緊？而我哋係咪受住呢啲屬靈嘅攻擊，堅守我哋嘅原則呢？今日經文就係指出，社會嘅惡習同埋似是而非嘅文化，會影響住我哋基督徒嘅價值觀，甚至我哋教會。舉個例，講職場啊，大家比我更加熟啦。先問下大家，大家覺得翻工係點噶？俾個樣我睇下就得噶啦。係精神奕奕啊，定係垂頭喪氣，又或者有啲憂慮呢？其實職場上面好簡單，公司咧就要求下屬要搏命，要咧揾業績，要追數；員工咧就要爭取表現，渴望升職加薪，其實都係好合理嘅呢種雙向關係。不過，如果假如我哋因為 OT， 因為為工作賣命而忙到天昏地暗，甚至 burn out 情緒爆發，我哋有冇停落嚟諗一諗、靜一靜，究竟我哋裡面令我哋忙到天昏地暗嗰種嘅推動力係嚟自我哋裡面嘅焦躁不安啦，定係嚟自嗰個苛索嘅上司，定係我哋慢慢被呢個職場文化同化咗呢？跳翻入教會嘅處境，我哋有冇將呢種職場嘅文化擺咗嚟我哋侍奉嘅心態呢？我哋有冇為咗侍奉去得到人哋嘅喜愛、肯定、認同呢？我哋有冇將侍奉嘅成敗當做自己嘅成敗，而因為咁樣而冇咗侍奉嘅喜樂，將侍奉當為我哋嘅壓力呢？我哋有冇將出面所講嗰啲效益主義放咗入嚟教會裏面，我哋好聽啲叫做果效，用果效去量度我哋侍奉嘅得著呢？我哋又會唔會當上帝係嗰個嚴苛嘅上司，以為我哋只有侍奉，不斷嘅侍奉先會能夠討佢喜悅呢？上帝當然喜悅我哋侍奉佢啦，不過佢更加喜悅我哋用一個健康嘅生命去侍奉佢，同埋重視我哋同佢嘅關係。今日呢篇信息就係一個警號啊，提醒我哋要認清我哋眼前屬靈嘅攻擊，要承認我哋每一個都喺呢一場屬靈嘅硬仗裡面。我哋喺靈裡面係節節敗退，定係警醒防守呢？讓我哋每一日都花少少時間去檢視一下自己嘅屬靈生命，一字記之曰：要閃，閃得快，好世界，逃避嗰啲邪惡，並且捉緊屬靈嘅美德。除咗要逃避、要追求，另一組嘅字咧，另一組嘅要字就係要打仗、要持定。如果睇英文都幾得意噶，第一組嘅字叫做 flight and pursue。另外一組，第二組就是 fight and hold， 好似與大相關，有一啲互相襯托嘅感覺。保羅正正用呢一種修辭嘅手法去點明屬靈嘅硬仗，我哋需要配備啲乜嘢兵器？呢個兵器就係永生。佢話：你要為信仰打那美好嘅仗，要持定永生。你是為此被召的，也已經在許多見證人面前作了那美好的見證。原來當時以弗所教會的假教師，他們否定耶穌基督已經復活的事實，他們自己不要這份永生的禮物都算了，還要將歪曲的教義交給其他人，連人家的禮物那份福分都要拿走。在第一章尾，保羅就點名斥責兩個領袖，叫做許米乃和亞歷山大，就是這個原因。所以保羅和提摩太說，你和他們不同的，你是屬上帝的人，人家將永生棄如敝屣的時候，你要捉得緊，你要捉住永生為你永生，你要為一個戰爭的兵器，你要為這個永生作見證，因為你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被揀選的。經文裡面出現了兩個動詞，被召和見證，這個字不是只是說以前的意思，更加指向現在和將來，意思是昔日你蒙召而得的永生，你已經為他作了美好的見證，而今日你更加要捉住這份永生的確據，繼續去做見證，見證這份永生的禮物。弟兄姊妹，如果問你， 最初你是怎样蒙上帝的呼召的？是很远之前的事，还是比较近期的事呢？你会怎样形容上帝的呼召呢？是突如其来啊，还是上帝用以年以日计慢慢去等待你，去呼唤你呢？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回忆，还是一个满面眼泪的回忆呢？你是在平静安稳里面决定，还是在波涛蟹浪的时候跟随耶稣呢？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历程，一个故事。上帝藉着每一个独特的呼召，就将祂永生这份礼物刻入我们生命里面，就好像战绩一样。我就想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中文的版本译做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退后，永不回头。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听过这首诗歌呢？我见到有人点点头，不过据闻第三堂的弟兄姊妹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我慎防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识这首歌，我就即兴很想邀请比较有资历的弟兄姊妹试下跟我细细声一起试下唱这首歌，好不好？嗱，我就没有预备歌词的，我们唱中文，我们试下细细声回顾一下，回忆一下这首诗歌，好不好？又唱一下给年轻 Gen Z 听，好不好？好，一二三，起。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退后，永不回头。这首诗歌是记载着承载着很多基督徒一生跟随主的决心和认信。不过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哪里来的呢？这首诗歌的歌词原来是来自一个印度的基督徒的遗言。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叫做 Knock Sang， Knock Sang 和他的家人住在印度的东北部一个叫做阿萨姆的村落。阿撒姆这个名字你听落可能有些人熟熟地，因为阿撒姆盛产的是红茶，还有那里最出名的是风光如画。在第十九世纪， Knock Sang 和他家人因为 由印度教改信基督教而被杀而殉道，而 Knock Sang 临死的时候就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成为他对信仰的认信和自白。这几句说话在他们死后之后被一位宣教士加了阿撒姆的民歌的曲风，成为了一首诗歌。后来又很好彩，这首诗歌被收录了在美国的圣诗集里面，又很好彩，这首歌在葛培里报道会里面被唱出来，因而一举成名。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退后，永不回头，代表着 Knock Sang 对信仰的自白和认信。他不单止生前对很多印度的人、印度的基督徒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甚至在他死后时至今日仍然在我们中间生发着美好的果效。弟兄姊妹，让我们捉紧我们的呼召，那个呼召的故事，无论它是一个眼泪的故事，还是一个喜乐的故事，是一个远的回忆，还是一个近期的回忆，我们都不要看轻这个呼召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捉紧属灵的兵器，捉紧这份永生的礼物。接下来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在这里，也都有十六位年轻人，他们在我们众人面前承认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有十六个年轻人会在这里接受坚信礼。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坚信礼啫，都是那班年轻人的事，那些家庭我又不太认识，那些又是少青部的人。不过今天可能我要给一个挑战，你们试一下今次拿起他们的见证集，逐个逐个十六个看看他们被呼召的故事。因为这班年轻人都是跟我们一样打着这一场属灵的硬仗， 而我们是他的战友。让我们都好好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的家庭祈祷，为堂会祈祷。除了要闪要定，我们第三更加要定睛奖赏。在第十一、第十二节，保罗用了四个要字，带出四个命令。来到十三至十四节，他的话锋一转，由言简意赅的命令转为语重心长的叮咛。保罗吩咐提摩太，他说：我在那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与其说保罗似一个军官，不如说他更加似一个教练。有学者就说，打一场仗更好的翻译是打一场漂亮的比赛。近来呢，就大家可能最深于看奥运，比赛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相比于打仗作比赛的运动员，更加要求自律和长时间的训练，向着标杆目标去奋斗。而敬虔的生命都一样，要求我们是 有方向，持续这样不断坚决地为着信仰真理去奋斗去努力。毫不玷污是指不偏差不作弊，无可指责是指不偷懒不放弃，坚持到底，直到见到主耶稣基督显现。如果大家留心，这里给我一些提示大家，我间住了三个名字，这里出现了三个名字，很特别，写着在上帝面前，向本丢比拉多，在基督耶稣面前，三个名字重复提到面前。保罗说这一场属灵的硬仗的终点奖赏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上帝、在众人、世人、在耶稣基督面前作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到最后主耶稣基督就会在我们面前显现。在原文，显现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如果英文呢，就是解 upon to shine， 代表面前显出光辉，也都有基督再来的意思。这幅图画就我想起在黑夜里面慢慢迎向黎明的景象，黑夜遮盖住我们眼前的景象，我们的视线，那些东西我们好像看不到，但不代表它不在这里。当黎明慢慢进入我们的眼帘的时候，一切再次清晰可见。今天或者黑暗遮蔽住我们双眼、我们的视线，以致我们眼前模糊不清，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候，基督的荣光会照亮一切，并且在我们面前显出祂最大的荣耀。在十五、十六节，保罗写到来这里，由吩咐、命令、叮嘱，写到了一首颂歌。他忍不住要将一首荣耀颂献翻给上帝。不如我们试下一起读啊！一二三，起！到了适当的时候，都要显明出来。他是那可称颂、独一的权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门。这首荣耀颂就是讲紧呢个场仗、呢一场比赛终极的终点和奖赏是啲乜嘢？就是见到基督荣耀降临。大家想唔想象到呢幅图画是几咁宏伟啊？我们所信的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 the one and only one， 在这个世上里面没有其他神明可以跟他相比。其他神明可以见得到，可以摸得到，但是上帝是摸不到、见不到，他住在荣光里面。而基督的荣光，有学者说是 blinding glory， 是擦眼到令人瞎眼看不到，盲眼一般的光荣。所以经文那里写，他是人不能够靠近，人未曾看见，也都不能够看见。
而到咗適當嘅時候，基督要喺我哋面前顯現，同我哋面對面，將呢份光榮顯現喺我哋面前，同我哋分享佢得勝嘅榮譽同埋喜樂。原來敬虔嘅生命就係宣認耶穌基督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係我哋生命嘅主宰。而你知唔知道啊？提摩太個名係咩意思啊？提摩太個名好奇妙地就係代表上帝的荣耀。保罗和提摩太讲上帝耶稣基督有几荣耀的同时，也都是暗示明示叫提摩太，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记住自己的呼召，记住你的名字，你要继续为上帝做那美好的见证，打这一场硬仗，直到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一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复活的耶稣在哪里显现？復活的耶穌是在樓房裡面，在那些經歷死亡、失去、沮喪、迷惑的人面前顯現。他又在以馬五斯的路上，在那些失去方向、不知去哪裡的門徒面前顯現。他又在提比利亞海，在那些忘记了自己呼召、丢弃了自己最初蒙召的身份那些人面前显现。今天无论你遇到什么境况，面对又大又难的事都好，在主永生的应许里面，在祂的荣光里面，那些都是短暂。到了适当的时候，耶稣基督一定会在荣耀的光辉里面向我们显现，使黑暗变为光明，使软弱变为刚强，使忧伤变为喜乐，并且宣告祂得胜的荣耀。最后，我想用一个见证去作为今天这篇道的总结。在刚过去的星期一，有一位基督教的学者，他过了身。他是專門在基督教教育到研究教導的，他的名字叫做 Jerome Berryman。 他這一生人都是花時間坐在地上和小朋友圍圈，拿著一個個好像鞋盒一樣的故事道具跟他們講故事。他在醫院、在學校、在家庭、在教會奉上一生。在他的牧养的理念研究里面，小朋友是有属灵感知的人，小朋友是上帝赐给教会、赐给世人的礼物，所以小朋友的牧养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而童年对每一个成年人都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想找回你的呼召、找回你的身份、找回你的名字，你可以回去你的童年里面，找到很多上帝给你的慈声细语，有很多他寻找你的足迹。所以 Jerome 他花了一生去研究、去倡议、去实践，去将这份他觉得很重要的童年的神学去传扬开去。于是他也在美国 Denver 这个地方创立了童年神学研究中心，也将蒙特梭利重视五感的教学法融入儿童牧养里面，创立了 Godly Play 儿童灵性牧养系统。他一生人打了很多场硬仗，其中一场他说是出现在他儿女出世的时候。他儿女出世的时候被确诊、被诊断有脑积水同埋脊柱裂嘅情况，即系一出世呢、这个女就要由一间医院转去儿科嘅紧急嘅病嘅手术室，要处理好多嘅手术。最终嗰一刻，佢觉得面对唔到，佢要面对嘅系太太喺产后嘅情绪，太太仲瞓喺张床度。另外就系呢个女儿。他可能一世都要坐在轮椅里面，甚至他不知道他有多长命，更加他屋企要承担很昂贵的医疗费用，因为你们所知美国的医疗费是很贵。他当下觉得很迷茫，他不知道去哪里，他很想找窿捐。之后他在医院里面找了一个很想找一间房去祈祷静静地，于是他找了一个很小很黑的地方，在那里找窿捐， 佢話形容嗰個地方就好似一個棺材咁樣。佢喺裡面一入到去，眼淚情緒即刻爆發，哭乾眼淚之後，神讓佢諗起一樣嘢，佢要去揾翻佢嘅大女。佢大女喺邊呢？原來佢嘅大女咧啱啱就暫托咗喺一個朋友屋企，於是佢好快咁樣即刻揸車去揾佢大女。佢大女只有五歲。當 Jerome 打開屋企門，阿女行近佢身邊，阿女第一句就問爸爸：媽媽係咪死咗 ？Jerome 當然話唔係，媽媽平安。不過嗰一刻佢發現，原來五歲嘅女咁細個都明白乜嘢叫做死亡。原來打呢場仗，佢唔孤單。佢唔係一個人去面對，而係佢哋係一家人去面對，甚至呢個只有五歲嘅女。而五歲嘅女嘅提問，亦都讓佢突然間醒起。佢醒起點解喺困難裡面，佢唔可以回轉像小孩？點解佢唔可以帶住佢嘅屋企人、佢嘅妻兒試下？好難，但係試下用創意，試下用感恩嘅心，試下發現。發現一下究竟上帝送了一份什麼的禮物給他們家。 Jerome 他投身在兒童牧養的裡面，他所說的不只是理論，而是他作為一個長期病患的父親，病患者的父親，他深刻而有的經歷和體驗。在很多人生的困難裡面，他說他在兩個女兒的面上，在很多他服侍的小朋友面上，他看到基督与人同在的荣光，更加好像看到基督向他显现一样，以致他有能力、有力量去面对他的困难。弟兄姊妹，当我们用生命去见证上帝，用生命去服侍上帝，上帝就会让我们在服侍的场景，在我们服侍的对象的面上面，见到基督与人同在的荣光，甚至见到祂的显现。属灵的眼像一点都不容易，但是相比基督终极的荣耀，一切都是暗淡、短暂和会过去。保罗就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至八节那里这样讲，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和我一起读出，一二三起。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该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大家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几时写的，是保罗生前最后一卷书，他到临死都依然记住要等待基督显现的来临。的确，生命的长短不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出我们所信，有没有活出我们的呼召，我们有没有用生命去见证上帝呢？正如在印度的基督徒 Knox Sang， 正如在美国的学者 Jerome， 他们已经在上帝、在世人、在基督耶稣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并且他们的果效直到今日。愿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属主的精兵，逃避邪恶，持定永生为兵器，为信仰打那美好的硬仗，直到主向我们显现的那一日。愿我们一起起立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按着我们的名字，你去呼召我们，你认识我们，求你继续引领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坚定不移的信靠你，见证你，让我们为信仰打那美好的硬仗、胜仗，献情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